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无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您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莹莹。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其实里面记录了很多人在生命历程当中一段很难得或者是很难忘的经验哦。但是对于这本书里面的主角主人翁来说，他虽然不是个人，但他是这个主人翁，但是对这个主角来说，他的生命历程在这块，在这个世界上面，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其实留下了很多的足迹。好，我直接破题，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未完的旅程：一只台湾黑熊的人间启示录》，那么是由这个联经出版社所出版的。为大家请到了作者蔡慧平哦。慧平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封面里头其实他就先带到了破题，他说25天内移动了54.75公里哦，然后又翻越了14道非常险峻的一个山林，从海拔432公尺到2050公尺，讲的是一直想回家的黑熊改变了台湾的山林与人。慧平你自己并不是专门在跑那个什么生态啊或者环保的记者，对不对？
对。
你怎么会突然蹦出这样的这本孩子出来？
其实我自己不但没有在跑生态保育，其实我现在也不是第一线的记者了。其实我现在做的是在行政工作，虽然其实也还是新闻工作了，但是是退居到第二线了。那我为什么会想要去写这本书哦？当然我是因为我就是。之前我就是大家会看同事的稿子，那我就注意到说，怎么有一只？因为其实这几年呢，台湾偶尔都会有出现这种黑熊误触陷阱，然后被等于是救伤，对的新闻啊。所以我本来以为这只黑熊568也不过是众多的类似的黑熊之一。那可是我怎么时不时就会看到他说，他中陷阱了，然后又被救伤，又被野放。然后又中陷阱了，又被救伤，又被野放，好像一直在这中陷阱跟野放之间不断的
来回来回。
对，然后我就开始对他有点好奇了。那等到我开始注意他的时候，我再听到他的新闻是他死了，而且还是被猎人给枪伤，然后还被埋尸荒野哦。所以我就想要知道说，这只熊到底发生什么事啊？所以后来我就看了一部纪录片，叫《一只台湾黑熊之死》。
对，
我才知道说，这其实是等于是记录了这只黑熊568它在人间最后一年半的整个历程啊。我就像就是有点像一条线，就串起了我的这个事件。之前看到的都是一些碎片碎片碎片啊，我就串起来，我才知道说，哇塞，他的这个熊身啊真的是有够曲折离奇的。那尤其是在纪录片的最后，其实是他们因为这只黑熊他是一心想要回家，他想要回到大雪山，然后所以但不幸他被枪伤嘛，就但是最后的结局是林保署等于是过去的林务局，他们就一起
把他送回去。
对，他们觉得他既然生前送回不了家，我们死后我们就送他回家，就把他送到他一心想要奔往的雪山。
是，
但是最奇怪的是这里面居然还出现那三个猎人。
是，
当然他是被马赛克处理，他并没有露脸。我就觉得 太奇怪了。而且而且我最主要是看到那个猎人哦，他们就是轮流用在跟五六八讲话，
嗯，
而且还是用布农族语，其实我听不懂，
对，
可是我就听到他们的语气非常的激动，
嗯，
哦，所以我在那个当下看到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哇，这个文学感真的太强了，嗯，就是整个森林好像都静了下来，只剩下他们三个人的这种，嗯，哼哼哼，回荡着他们三个人的这种声音哦。然后呢，说真的，我当时我就忍不住，我就流下泪了，
嗯，
那等到哎，我马上又恢复我记者的这种职业本能，我就说哇，这么戏剧性的话，就是文学性好，然后再加上戏剧性，这不就是所有的这种新闻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元素吗？
嗯，
所以我就决定用我自己最熟悉的文字把它写成报道文学，等于就是燃起了我的记者魂就对了，
嗯嗯，
哦，所以我就决定用这种报道文学的方式来写成这本未完的旅程。
对，所以它是一个事后回去追溯，然后又再从源头开始讲故事。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大概觉得您可以就是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前半部分就是一个就是当时大家所不管是从新闻事件或者是接触的人员事实的一个重现，就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好，这只熊为什么会一次两次啊，哦，然后被这个跟人类有了接触啊等等，好，哦，又放回去，这个事实的一些陈述。后半部分就开始去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或者是记录你所观察到的，或者是你希望大家共同去思考到。第一个是五六八让我们学到了什么，第二个是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做等等，哦，不一样的角度。好，社会媒体上会开始去讨论到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要回那个大雪山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人开始关注他，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单位也希望大家来关注他，然后帮助他回去，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当时也造成某一种氛围呢？
是，为什么六八会发生想回家的这样的一个，我应该讲一下说，因为他其实他有历经两次野放。
对，
那第一次野放，因为他就是就近野放，就在大雪山附近的这些山区，可是结果他野放没多久，他就跑去人家的公寮开冰箱，
嗯，
吃东西，
嗯嗯，
跑去果园吃狗饲料，还吃人家的鸡哦，所以就，
然后我还看到他们你描述说他吃完那个冰箱之后还会关门，还记得关门
对对对，然后开完下面的这个冷藏还知道开上面的冷冻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工读生出来，
对对对，其实熊很多的那个跟我们对很像人类是，
对，所以为什么它会引起这么多的共鸣，嗯，就是因为它跟人太像了，所以也就是说那因为很快它就发生了等于是人熊冲突，所以它就被，哦，它后来它又中陷阱，所以于是它又被等于是又被救，然后又被放到这个乌石坑研究中心，
嗯，
那这个时候呢，除了要救治它的伤口之外，也是要讨论说好，如果他要野放了，第二次野放要把它放到哪里去，嗯，因为他毕竟是一只成熊，
对，
所以他们不希望把它就此圈养，因为这一关就是20年哦，因为熊的寿命是很长的，他们觉得
是来自于大自然，他会觉得他为什么被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地方，
是再大的笼舍都没有办法取代森林，好，嗯哦，森林才是他的家，嗯，也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后来他们就开始一方面救他，然后一方面他们就开始做一些调查，他们想要问一下是说诶，那哪里可以接纳他，所以他们就回到他原来大雪山周边的部落去做问卷，问这些居民说诶，那你们赞不赞成他野放啊，大概55%的居民是赞成，好，他们就在问那些赞成他野放的说，那你希望他就近野放，还那其中大概70%是反对他就近放，
嗯，
好，所以就是
放远一点，
yeah, 对，所以后来他们第二次才会把他放到南投丹大去，
嗯，
但也就是因为放到南投丹大才会最后才会，就是因为南投丹大是在比较南边，
嗯，
所以后来他才会出现了这种被发现的这种，因为刚开始大家也觉得说，哎，他又开始好像又往人类的聚落去靠近，嗯，大家觉得哎呀，他又固态不萌了，这只问题熊又来了，就是又要跑到人间的聚落去吃东西，结果没有哦，他有好几次已经靠近又转弯，靠近又转弯，
嗯，
此后呢，他就一路往着天的这个用不靠近人烟的方式一路移动哦，那后来他们去告别他的行踪之后，就发现说，因为他是有带着卫星项圈嘛，就发现哎，他不是一个探索式的移动，它是有方向性的移动，
嗯，
大概他的这个轨迹大概就是往着北、西北、北。 然后他们一对，哎呀，这个方向不就是大雪山吗？嗯，所以后来他们才因为这样，因为台湾过去的黑熊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返家记录。
哦，是哦。
嗯，对，嗯，所以那时候就突然有人就突然想到说，哎，他看起来想回家耶。
嗯，
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大家本来因为前面被这只熊搞得天翻地覆，觉得这只熊真是烦透了，一直在闹事，觉得他是个 trouble maker。 可是从那一刻开始，大家就突然说，哇，他就是都被他的毅力所打动了。因为刚您有念到25天之内他移动了50几公里，哦，那其实都是崇山峻岭，哦，那所以大家都被就反而心情都反而是为他加油，希望他可以真的回到大雪山，哦，所以原来他们有还成立了一个叫全民护送568回家。
对， 对， 对，
对，嗯，那可惜后来就是因为他在五界这个地方不幸就是遇到一些意外，等于是被
有点像是意外阴错阳差的一些状况。
是，
对对，
是，你说意外吗？其实你最后再来看它不是一个意外。
好，我觉得那个568回家这件事情啊，这个我们等一下后半段，因为我觉得他也让我思考了很多事情。好，这个我觉得后半段我们来谈。那前半段我们要把故事讲完哦，就是说他后来因为前面两次这个受伤了，我要讲花一点点时间讲山猪吊这个东西哦，就是说山猪吊过去大家一直在知道说他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不管是农人也好，或者是说或者是对于这些庄家来说，他要保护他的作物等等，或者是要捕猎等等。山猪吊这个后来其实你也有稍微探讨了一下改良版的这个东西哈，这个东西山猪吊其实是不是也在整个篇章当中，就是我们人类哦，在这个猎食或者是有这个大自然到底是一个狩猎者，还是一个可以去决定哪一些食物是我们可采不可采的当中，那我们现在的文明跟那个之间这冲突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嘛，对不对？
是，当然这个问题，因为这只568就是因为中了山猪吊嘛。那其实这个新闻，这类似的新闻
真的很
多，啊，其实对，但就是当然山猪吊到底它该不该存在哦？那当然，以我们现在这样的想法，你会觉得对啊，山猪吊怎么可以存在呢？就是这种它会造成动物的伤害。不过你可能回过头来想一想说，为什么这些居民或者是原住民他要用山猪吊？
嗯，
好，那是因为他们就是他们可能是因为他们一年的收成可能会一夜之间因为猴子啦山猪啊什么的，然后就毁于一旦。好，那所以他就必须要用一些像这样子一个陷阱，然后去等于是防止受害。原住民当然是他们也会有一些狩猎的需求，可是无可避免的，就像我们刚讲的，因为他们用的那种山猪吊都是大口径的，
嗯，
你不要说黑熊，你连人踩进去你都可能被套住，
哦，
所以就是，可是重点是，好，那大家说要把它禁掉，可是你如果真的，啊，完全立法禁绝，其实这是最容易的，
嗯，
可是你禁掉之后，这些山村居民或原住民他也是有使用的需求，那怎么办？
地下化，
地下化，嗯，而且你那个山村居留那么大，你不可能抓的嘛。好，那如果好，你不可能抓，那他有一天他真的不小心又误捕到黑熊，他会通报？他不可能通报，嗯，因为你用山猪吊是非法的，你还通报，你不是自投罗网吗？那他会决定是怎么样？他一定就是把他给私了了，
嗯，
我就把他杀了灭口，你不可能知道的嘛，官方不可能查到的啊，所以后来他们林保署就是用这种方式来，他们等于推出一种叫改良式的猎具，它等于是让它口径比较小，你只会抓到你想抓的那些目标动物，
嗯，
例如山猪，
哈，嗯，
那这样子，那后来他们就是在568事件之后，他们在山村聚落在这个非常积极的推动，
嗯，
那后来他们也确实就在阿里山那边就拍到了有一只黑熊，它就是踩到那个改良式的猎具，因为它小，那因为熊长比较大，就踩到了那个还是有作动，它就啪的一声，然后那只黑熊就被吓到，然后就转身就跑掉了，
嗯，
它就没有被夹住了。好，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你等于就是在怎么样兼顾这种山村居民的需求、地需求、狩猎需求，然后又要符合，可能大家会觉得说，那你这样子会去伤害到，其实你本来你因为你也不是要抓黑熊嘛， 那就是再怎么样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所以最后他们才是用采取去推广这种粮食列具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对，因为你像熊类哦，比如说像黑熊，或者是我自己很喜欢，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猫熊，也可以讲熊猫，那个他们的前爪四只两只当中的前就两前两只，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爬树或者是在逃避难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工具，然后这个那个猎食就是抓食物吃也是，所以当他们的那个前脚必须，你当中有提到他们第一在这个第一次第二次吗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是很想要保留住它，不要整个让它截肢，其实还是希望它保留住某一些的功能，因为我觉得对尤其是希望它回到大自然去生活，它必须要有自己生存下去的能力，那些四肢来说对他们其实太重要了，对不对？
对，没错，所以他们当时说为了保住这个五六八的伤肢哦，他们都是大概在两个月吧开了十几次刀，这种清创手术，他说那种规格都是比到台大医院的规格，就是这么做就是这么辛苦，其实你把它截肢掉最容易了但是他们就是希望保有它在野外的竞争力，
对，
所以他们才花了这么多的心力然后去保住它的他的伤肢，
对，希望他回归之后还是可以自己自力更生这样子。
没错，没错。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这段先谈到这边。当然，故事的这个最后还是没有讲完，等一下继续接着聊。后来五六八，为什么会碰到猎人，以及我们之后呢要来深入探讨，在这本书当中后面，其实呢，我们希望带领着大家一起去思考，我们在那件事情之后，我们可以做哪些改变，以及我们台湾哦，其实台湾真的山川之美非常非常的令人觉得这个难以言喻，但是在山川里面的动物是与我们共同生活的，我们要与他们如何共存在这片美丽的福尔摩沙当中哦。好，等一下回来。
有人想路过我，不是一直让你也许会懂得学着体谅，但是我完全无法。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盈盈。今天呢，我们真的很开心哦，来，让大家先空中来听书。空中听书呢，听的是未完的旅程哦，一只台湾黑熊的人间启示录。然后呢，是我们的蔡慧平所写的，由联经出版的黑熊哦，大家以前那个经常看到的那个玩偶，就是前面有个 V 嘛，对不对？然后，可是在这个玩偶归玩偶，看到那个活生生的黑熊，我觉得可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你突然看到一个庞然大物，哦，就是那么大，出现在你面前。那尤其是我们一般人的直觉反应是，你里面有写到一句话，写说其实人不是熊的食物。但是我们还是怕他，对不对？
当然，当然。
对，好，除了这个是直觉的害怕之外，再来就是刚才的这个慧平提到的，因为他是误触了他们的山猪调，然后误以为说这样是不可以的，所以才会有后面的一连串的动作。好，那么在这个，我觉得先讲到一个部分，再来我想讲五六八回家这件事情哦。前面我们第一段有稍微讲到，我以前都觉得小的时候经常看到说，狗会回家，狗有些狗被丢到很远的地方，它会自己找回家的路。哎，每个动物的属性不一样，有一些会认路啊，或者是它觉得它应该一定要回去哪里。可是原来熊以前在我们台湾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把它异地野放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是吗？
应该是说，在美洲黑熊里面，其实有七成大概有返家的，有被记录到是有返家的行为。可是，在台湾黑熊，因为野放的数量还没那么多，而且过去野放很多都是比较亚成熊，它不是一只成熊，所以它的领域性还没建立，所以把它放到哪里，它就在哪里生活。
是，
对，所以其实以前是没有记录到的，所以这只五六八它就被发现了，就是好像它想回家，所以才会发生后面这一连串的故事。
我可不可以举手发问一下？
你说，
因为我一个读者啊，是我没有，我当时没有很深入的研究，然后我当然知道每一个工作人员在过程当中都就他的专业的角度去思考了很多，可是我看到后来一半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点觉得说，那你干嘛要异地野放？那你干嘛要害他还要自己找回家的路？我会有一点这种感觉耶。
对，可是因为我前面有讲了嘛，因为他附近的居民反对嘛，那他们那些反对你不能怪他们，因为你刚就是说你家里出现一只蟑螂你都会觉得很讨厌的，那如果你们家出现一只黑熊你会觉得怎么样呢？
可是你把它放到别人的山上，那别人的山上他也可能会去骚扰到别人。
对，那时候他们当时其实他们也有问过丹大的一些聚落，他们是同意的。所以那而且因为他放的地方其实基本上离这个聚落是很远的，所以也因为他们这些都有经过，所以为什么这中间他野放经第二次野放是历经了400多天才决定，因为这里面不是只说哎他伤口痊愈了我就把他给放了，没有，他其实还有很多社会的调查。可是也刚讲到了，就是好，当时这些桃山部落，他周边大雪山的附近的居民是反对的，对不对？结果后来呢，他们看了这个纪录片之后，哇，你知道吗？那个被他骚扰那个公寮的主人一直哭一直哭，然后还有跟那个台中分署长说，早知道就让他放在这里就好了。然后呢，那个巡山就是他们也是住在那个部落里面，他本身也是巡山员，他说那时候传出五六八被杀的时候，那些居民刚开始他们不知道五六八，因为他以前的编号叫711嘛，他们以为是另外一只熊。可是越听他的故事说，怎么跟那只之前跑到我们这边的那熊那么像？后来他们等到他们发现了五六八就是711的时候，哇，他们整个就崩溃了。然后那个巡山员跟我说，他们崩溃了，我也崩溃了，因为我的电话被他们打到崩溃了。他们就一直问他说，为什么要把他放到南投去？然后那个巡山员就说啊，不就是当选队吗？因为他们有做过问卷。然后部落居民跟他说，我们只是说放远一点，我们没有放到南投，就是你知道吗，大家的心情都也反转了，都很舍不得，所以其实这里面的变化其实是还蛮有趣的啦。
然后最后哈，其实在整个这件事情的最后接近 ending 的时候，大家一起把他送上了雪山哈，然后回去。其实送上雪山之前，然后你要把他记录下来，就是有巫师这个角色出现。其实我是相信的，我是非常相信，就是说哈，就是他们有灵，然后继续可以沟通这部分，我这个人100%相信，所以我就看得很认真。然后我要先说，后来到让我最后忍不住掉眼泪哦，是说巫师后来告诉那个说，他背对着猎人，他有听到脚步声音，可是因为他向来觉得人类是友好的，所以他也没回过头。他就觉得，因为他过去这三四百天，或者他第一次、第二次被救助的过程中，人过来就是要救他的啊，所以他背对着，他也不觉得有危险性吧？类似我扩大解释是这样，所以他就这样坐着。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整个就哭了，因为我就想象那个画面，那个一只熊这样坐在那边，然后他的受伤就坐在那边发呆，就像第二次，你说第二次被救助是很快，因为他就乖乖等人来救他，那是一种不是刻意，但是就是也许潜意识建立起来，他觉得啊，这个生物对我来说就是无害的，这样姑且我们就是相信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子。那在巫师的角色里面，他们后来为什么会想到要找巫师来问一些事情啊？
其实也是一个无意间啦，就是对，因为你知道吗，在原住民里面其实他们有很多这种就是巫师的
敬天地嘛，
对对对，那他们其实某个程度他们也是人跟自然的传译者齁，所以那我就是因为无意中听到了巫师跟我讲的话，因为您刚也提到其实五六八说他是很相信人类的，
对，
而且他觉得人是很友善的，所以他最后他对于他自己被杀了
他有点意外
嗯，对，所以我就想，所以我当时我就问了巫师说，那他还相信人类吗？
嗯，
对，那我想这句话我也保留给读者自己去找答案，就是这句话就是让我决定写这本书最重要的出发点，
嗯，
这也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话。因为我最近其实也接受一些访问啊，那大家都有不同的回馈，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来自花莲，他是我后来发现他是阿美族的一个广播主持人，他看完之后他就跟我说，哦，我觉得这本书啊根本就是你写给五六八的情书。啊，我那时候听了我就触电了，我其实从来没这样想，可是哎，我越想越觉得是，你看我就这样子去追溯了他最后一年半的足迹，问这些他沿路上遇到的人说，哎，那他当时到底怎么啦，那现在那他你们现在怎么想呢，然后也告诉他说，哎，在你其实在你走了之后产生了哪些变化，那甚至还透过这种原住民的巫师去问说那你现在好吗，因为他说他已经回到大雪山山神的身边了，
对，他要传递的行有传递完了，
对，他也很高兴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个书其实你与其当然就是说我后来就觉得说，哎，五六八是山神的使者，他要告诉他，其实他要传递的讯息不是只有给山神，我觉得山神也透过了五六八，他想告诉人类的一些话，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都处在一个很厚的同温层里，就是我们像我们其实汉人我们都生活在都会，然后就是非常主流的可能是90%几，那我们对另外一群在山村原住民，山村跟原住民有很大重叠啦，就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者他们的文化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说，哎，都什么时代了你还要狩猎，都什么时都这种还要用什么山猪吊，
好，
那我们对他们是不理解的，那你看了这个未完的旅程之后你就知道说，哦，为什么他们现在还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你多了一个理解之后呢，你只有理解了他们你才有办法去同理他们，你才会知道说，哦，你才能够去知道说为什么他会在那么慌张的情况，他最后的选择是杀了五六八，为什么他还要用这种我们所谓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为什么还要去打猎啊，什么东西买不到呢，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还要用山猪吊呢，那我觉得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说，哎，我们就是汉人跟原住民，然后都会跟山村，还有包括原住民对政府之间，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座一座的大山，好，那我们都在自己的山里，我们不知道其实这中间其实有什么样的差异，我希望透过这本未完的旅程来告诉 哎，你可以看看我们彼此之间的不同，那也借由这样的方式，我认为你只有看见了理解了，我们才有办法去跨越我们彼此的不同，那其实也一理解和解，我们才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路。
嗯，那这本书其实它里面它读起来像是一个您刚刚一开始讲的，它是一个记录文学哈，对不对？
报道文学，
报道文学，对不起，报道文学。可是就我们一般的读者来看的话，哇，从一开始，然后就是感觉是一个故事，然后看完看一个故事，不管当初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则新闻，可是在从头比较仔细的去重新进入到这事情的一个始末当中，然后去整个追溯完，然后再去看后面您所去重新去采访了不同的人。那我想请慧萍谈一谈，你再回去采访了那些人，然后甚至就是他们带你去看那个事发的地点，就可以讲事发地点，就是
对，
有没有哪位受访者是让你觉得，你自己觉得想要谈一谈，或者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想谈的是里面有一位郭雄啊，我想其实，在保育界，其实他可能很多人都认识他，他就是专门在他，其实他本名不叫郭雄啦，他叫郭永仁，但是因为他就是。他外表比较粗犷，然后他也都是在做熊的追踪，他就是里面追踪团队的一份子，所以
不回家的那个吗？
对对对，然后就是，所以他外号就叫郭雄。那其实郭雄他对原住民的文化是非常的熟悉的，他还写过一本叫《走进布农的山》哦，所以他基本上，那可是你看到书里面也提到说，他一路追踪五六八，最后他发现了，他其实也亲手挖出了五六八，其实。他就后来他就整个情绪就溃堤了，他其实是一个很 man 的一个男生哦。那所以当时可是呢，他告诉我一个场景哦，就是他说后来当然警方就开始调查啦，然后就把那猎人三个祖孙跟他们他啦林宝鼠这些猎人是加害人，然后呢他们这一方是属于受害方，等于就是黑熊的保育机关这样子，所以他们就重回那个五界的那个地方去现场去做一些调查，然后调查完了就中场休息的时候，他们两边就泾渭分明，加害者在一边然后受害者在一边，然后呢他就远远看到那个阿公，当然阿公就跟他坐在对立，就是另外一边，他就看到那个猎人阿公，他就这样头低低的坐在路边，他就突然想起说，这个不就是跟我在部落里面看到的阿公都是一样的吗？他在那，然后后来他就告诉我说，这一切都是巧合。我知道他在他心里，其实他就是那种冲突感最强的。他既熟悉原住民文化他又对熊冲，尤其是对五六八充满了感情。当这两个撞击在一起的时候，最后他告诉我，一切都是巧合。我知道他心里面某一个什么东西融化了。他终于他也理解了，其实这一切其实并不是，就是说我觉得在那个 moment， 我觉得其实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本未完的旅程，它就是充满了这种各种的反转。从很生气，然后到最后怎么会是这样，然后就是整个大家的心情的不一样哦。我觉得其实是，我觉得那个，我觉得那个反转的按钮本身，对我来讲或者对读者来讲都是很值得深思的。
最后我想借用你书里有记录到的一句话，当中是一位也是保育人员，他听到五六八的结果结局，觉得他很难过，可是他突然又觉得说，死在山林里比死在圈养的地方里幸福多了。
对，你完全也是看到了一个非常很重要的点哦，就是他叫刘立文，我前两天我在台中办一个分享会，我也邀请他来。他一开口又泪崩了哈，他就是他对五六八有很深的感情，可是事实上他根本很少接触五六八，因为他们其实是要野放，所以他们不能够太靠近他。
对，
可是他就后来我就问，当然就是他那个情绪上，其实他是一直都还是其实是很牵系是很深的。后来我当时访问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哎呀，他后来想其实熊在野外本来就会遇到很多不可测的情况。我宁愿他是在野外结束生命，而不是在圈养中结束。
这件事情我非常有感，然后也可以，我觉得每个人一定可以从书中，我可能我触动得到的是某一段文字或某一句话，也许呢听众朋友去读这本书看这本书之后，你也会找到触动你自己的那一段文字或者某一个事一个点哦，一个思考方向。好，希望568呢未完的旅程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找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天堂，一找每个人心中的大雪山。好，非常谢谢蔡慧萍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一本书，谢谢慧萍，谢谢，
谢谢大家。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你的温柔是一种慈悲，但是我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再也阻挡不了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再也愈合不了我的心碎。
十年，他的声音值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错，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以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组广告。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现在为大家进行的是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曲是囚鸟啊，现在呢很多人呢经常每天都要小心翼翼的，好像生活在这个牢笼当中。其实我们过去人与人之间呢是充满了信任，可是现在呢经常我们拿起电话来哈，万一有电话响了，LINE响了，这是手机响了，大家不知道会不会跟您一样，就是电话响了，如果看了一下想说，哎，这个是谁呀？该不会是诈骗电话吧？哎呀，这个有简讯，不认识的耶，这个 LINE 是谁呀？会迟疑半天，而且内心都会挣扎半天。为什么？因为台湾这几年的诈骗真的是太多了，我们就很多很多的防备之心。当然这个防备之心呢也是没办法，也是一定要有的，因为现在诈骗集团真的是太坏了，太坏了，已经骂他很多次了哈。好，但是今天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我想要讲另外一个部分，同样跟打诈防诈相关的，我想看另外一个层面哈。大家知道现在台湾这几年来真的是打诈打得很辛苦，那大家知道反诈骗的电话要打几号吗？政府有一支哈反诈骗的咨询专线，叫做165。大家可能在电视广告啊，或者我们这个广播的广告当中经常也会听到啊，165反诈专线165。大家如果真的哈随时有疑惑，想说糟糕了，我刚刚接到一个什么简讯哈，或者刚刚有人打电话跟我说，哎，我什么东西，有人去申请我什么这样，我心里存疑，我想赶快求证啊，或者什么问题。那其实政府是有一支165这个反诈的电话。那这支反诈骗的电话它到底是怎么存在，它怎么运作的，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稍微来分享一下。其实这个165在阻诈的最前线呢，这个小小的总部其实很辛苦哈，但是呢一天24小时是随时在最前线呢，又是冲锋陷阵。其实这个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呢是刑事局哦，这个真的是打诈最大的第一线作战大本营。而且呢这个是2004年哦当时就成立了。大家很难想象齁，2004年呢，今年几年齁，所以它真的是成立很久很久。拍狼齁，我们是今嘛在屋拍狼这个就进行的屋啊啦，就是公拍狼齁，今嘛路来路派齁，路来路跳别人他跳啊呢。所以早在2004年当时呢我们就已经齁有这支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那个时候哈，其实呢是为了打击诈骗而设立的政府专线，那也是哦当时全球哈第一支首创政府就设立了一个很简单好记的哈这个电话号码，就让大家哈可以去随时查询的，那真是首创。到现在这么多年来哈，20-30年来哈，这个20多年来。这个每一年呢，目前为止每一年统计下来，每一年呢这个165哈，总共接通的电话会接收的电话哈，零零总总会超过40万通电话。那这40万通电话感觉很多对不对，分散到365天，可是这40万通电话其实呢坐在那个小小的办公室里面哈，那小小办公室里面当然它有很多的机具啦，电脑最重要是电脑后面连接的一些数据哈，它随时可以查询很多的东西跟很多机动哈，可以去联络的传输的一些设备。可是在那个小小的办公室里面呢，一年接40万通电话，它其实只有40多个不到50名的警察哈在负责这件事情。所以你说是不是真的很辛苦，这40多名的警察
一天24小时分三班哦，他们在轮班，因为打诈没有休息呀、啊，对不对？你看那个诈骗集团，有的时候三更半夜，他如果去搞个什么东西，那大家民众在很害怕、很需要协助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半夜不接电话呢？这当然更不行啊，对不对？所以当然24小时哈，随时都要可以接通的。可是我们的人力有限嘛，哈，那所以大概就是只有40多名的警察哈。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哈，这样子在轮班。然后，这成立这么多年来哈，这165的反诈骗电话，早期从单纯的提供咨询服务，到现在呢，它是哇有求必应，几乎啦哈，因为现在诈骗的种类话术哈，真的是天天都在变哈。他现在呢，真的是随时过民众的需求啊，然后他，立刻可以串联到警察单位、电信单位、金融机构服务，因为以前哈、哦，他可能只是可以回答你一些问题，现在一下子什么，叫你说什么你要去缴费的哈、哦，他现在立刻就可以帮你查询说你可能哪一家电哪一家银行怎样怎样。因为现在的科技也发达啦，然后 AI 资讯也很聪明，所以这些哈、哦、警察我觉得好厉害，他可能就是对诈骗的资讯随时掌握很多，而且他的电脑口令真好啊呢。你看我们虽然讲得很轻松，可是这些警察真的是很辛苦哈、哦，我们有什么问题，他这样都随时都要可以就帮我们解决。因为民众的状况哈、哦、千奇百怪，第一时间打进来，他们很快就透过这个165的平台哈、哦，他们就要知道说联系哪一些业者，哦、然后呢，随时在线上帮你 hold 住，然后去找这些人哈、哦，然后协助来帮你找到答案，然后立刻跟你说你不要挂掉，然后就帮你去冻结哈、哦、某个账户，因为他怕你挂掉之后，接下来很难找到人呢，这短短的可能半小时，短短的20分钟，你的钱可能就被转走了，这很重要啊，对不对哈？所以呢，比起直接冲到警察局去报案呢、哦，其实这个155这支电话，经常救了很多很多人哈、哦，这个一生的财产呢、哦。那其中有很多很资深的警察哦，在这个165的这个专线当中哦，是服务了很久哦，服务了10-20年呢、哦，而且呢，他们有很多很多。很温馨，然后但是也有曾经很痛心的经验呢、哦。像有的很资深的这个警察，他在165的专线当中，他就分享说，哦，他们曾经哦，那个一接到电话，在过去这10-20年的经验当中哦，有接到说那个老先生一打来，话都还没开始讲就开始哭的，因为害怕呀。说那个老先生一打电话来，一讲话就开始哭哈、哦，就。没有办法讲得很完整，因为他毕生的积蓄哈、哦、都被骗光了这样子，那你还要慢慢的引导他哈、哦，要非常有耐心，然后你要想方设法先安抚他的情绪，然后要抓紧时间哈、哦，然后让他安抚情绪之后，要赶快让他说出重点，因为对方也不是故意。提说不出来，因为他就没办法，你知道吗？然后有的时候年纪大，他也不知道从哪边开始说。但有经验的员警，他就可能很知道说从哪边先让他说出重点。他一定要，他们要抓紧那个 timing 哈、哦，知道说从哪边下手，赶快先。他一方面你在讲，他可能手就在打电脑，好、哦，赶快先帮你联络那个银行啊，联络邮局啊，联络哪个哈、哦，甚至哪个查分局哈、哦，就先出动了什么车手去追了这样子，其实真的是抢分巧啦哈、哦。然后呢，他说有的时候一天呢、啊，平均他们每一个员警，平均大概都要接这个，平均都要接50到80通以上的电话。有些短短的可能就可以回答完，有些可能比较复杂的，哇、哦，他们就要这个抽丝剥茧。然后呢，他说大概哈、哦、每一天早中晚3个时段哦，出现的诈骗样态也会不同哦。他说他们多年的经验来发现哈、哦，上午会来问的哈、哦，多数是年轻人。因为早上的时候年轻人刚起床哈、哦，看手机看简讯的啊哈、哦，或接电话的比较多。那长辈哈、哦，这个或者是这个中午哈、哦、到下午4点哈、哦，网络广告诈骗这种的最多， 中午到下午四点，晚上呢，晚上时段哈、哦，就是看那种网拍啦哈、哦，然后那个电视购物啦，这种假诈骗的高峰，它会跟着随着人的作息哈、哦、不一样。你看它早中晚诈骗的种类跟诈骗的资讯平台是不一样的哦。早上呢，他说早上年轻人或者是长辈哈、哦、接到这种真正电话的，就是用电话诈骗的那个频率是比较多的。那中午到下午四点呢是网络哈、哦、网络的诈骗。那晚上呢就是像那种脸书平台呀、啊、对不起，网拍。网拍大家喜欢上网买东西齁，或者是那个电视购物的那种诈骗就会很多齁，因为大家到晚上齁想说上网买东西。然后呢很多时候他们会有一些很集中的时候，大家会一下子忙不过来，没办法上洗手间，没办法吃饭，都不敢漏接电话，因为他们都有一种责任感，很担心说一通电话漏接了，那一通电话漏接了，很可能对某一个民众来说，很可能就是错失了一辈子挽救他齁一个家庭的重要机会。今天呢我们分享的其实这只是一个我们在诈骗专线当中哦，一个小小的他们生活当中哦，这个工作当中一个篇章。但是呢我们也是很感谢，就很感谢每一个行业当中哦，大家为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做好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去尽心尽力的去服务每一个人，其实真的就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很顺心啊。想搞去诈骗哦，我给你怕去啊。时间到了，英英要说再见了，拜拜。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公。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人大小事。
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